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很好的祷告，我们心就是我们真诚的，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快乐，或者从内心深处领受的快乐，是因为耶和华，是因为我信耶和华，是因为我的心被耶和华的信实感动，是因为我的心被耶和华的启示感动，是因为我的心被耶和华的作为感动，使我快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也盼望我们的喜怒哀乐一切都出于耶和华的感动，出于上帝，也归向上帝。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我的脚，我们没有脚啊，脚是指着力量而言。我的力量因耶和华高举，也就是我因为耶和华有力量。我因为耶和华有力量，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也就是我的口可以咒骂仇敌。我的口不怕敌人，我的口向敌人是勇敢的责备他们。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跟第一节第一句话是类似的。因耶和华快乐，因耶和华欢心，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神对我们充满了恩典，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圣就是我们华人觉得圣是道德上的高超优越，这个没有错。不过圣经里讲圣比那个还要更突出一件事情，就是分别。圣就是分别，跟别的不一样。圣就是独特，跟别的不一样。他是圣的，他是唯一，他跟别的神不一样。别的神是假的，不能动，不能说，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拿，等等，都是假的。别的神是受造的，人用木头石头金银弄成的。这位神是圣的，他跟别的都不一样，他不是受造，他是造物主，他不是很多神里面的一个，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当然也有他道德上的优秀独特啊。我的神是圣的，只有耶和华是圣的，只有他是独特的，只有他能创造，能管理，能拯救，能审判，能眷顾万事万物，管理万事万物，领导万事万物，审判万事万物，成全他的心意在万事万物上。所以没有可以跟他比的，他是独特的。他也是磐石，也就是说他稳固啊，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一样。不仅神自己稳固，自己永不动摇，永不改变，永远可靠，而且他对人的应许，他的治理也是像磐石一样，是稳固的，是正确的，是妥当的。人不要说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人不认识上帝，人在死在罪恶过犯中，就说夸口说骄傲的话。夸口说骄傲的话就是过了分了，夸大过分了。过了什么分呢？过了你受造物的分啊！你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骄傲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那样，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话。你不可以说我要今年明年要到哪个城，要住多久，要做生意。你可以说主若许可我就如何如何。我们不是不可以计划，不是不可以打算，但是所有计划打算，大的远，小的远的近的，我们都是交在主的手里。如果你愿意 Lord willing，我就 希望我能这样那样哈。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不说狂妄的话，我们凡事计划打算，强烈的想做或者不想做，我们都说这个你决定事情，你决定事情，你才是独一的真神，你大有智慧，你不但是做事每件事都是你显出你的圣洁，你的良善，你的独特，而且你在衡量我们，不仅你不被我们衡量，我们被你衡量，被你判断，被你责备，被你引导，被你成全，我们盼望我们的行为言语都被你衡量的讨你喜悦，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做的。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勇士的弓折断，就是神要来把这个世上的现象颠倒一下，这颠倒并不是颠倒是非，颠倒是把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强者折断他们的弓，勇士的弓被折断，跌倒的人有力量束腰，而失败被打倒的现在能够重新束腰站起来。这并不是圣经讲的，并不是哇，神如何如何站在弱者的那边，神站在贫穷者那边，神站在妇女这边。很多人讲到都或者解经都喜欢讲到说，耶稣的革命性啊，基督徒的革命性啊，我们不是站在优势那边，我们是站在劣势那边，我们不是站在那个强势那边，我们站在弱势那边，我们不是站在美的那边，我们站在丑的那边。这样讲法并不对啊，这有尼采攻击基督教是充满了那种记恨，因为自己达不到美好就嫉妒那些美好的啊。尼采的解释有的地方是对的，我们的确也常常有很多的嫉妒，常常有自己的不行，渺小弱小，所以我们就依靠神，我们就成为被神拣选的人。但是我们成为被神拣选的人，我们又有那种记恨啊，以前被人家笑啊，觉得很想报复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些啊，我们不要用假的敬虔来掩盖我们心中的那种愤怒和那种自卑感哈。我们希望神真的很公正的把这个世上错误的这些勇士能够折断他们的弓箭，我们这些跌倒的失败的被主衡量，这里相对来讲被主衡量，而且得到主的肯定，我们能够得以力量束腰。第五节，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子儿女的反倒衰微啊。这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说基督教就是一个彻底革命的宗教，把所有的是变成非，有变成无，穷变成富，美变成丑，然后丑变成美，富变成穷等等。不是，当圣经里有的时候好像有这样字眼的时候，它意思其实是我们不要跟随世界的价值观走，因为世界价值观，这个耶稣讲过，人看为可贵的，神看是可憎的。也不是一定是人说很美，神说很美我们就说很丑，神说很聪明我们就说这很笨，我们不是唱反调，但我们的确会说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我们是既堕落又有限，所以我们看的说的都有限，我们需要谦卑的来领受学习，我们也需要勇敢的坚持神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好，那么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一个大翻身，大的革命，让这个世界有成就有名利的被打倒，然后世界贫穷的被神提升高举。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更不是我们有这些仇美的情节，仇美仇富仇好的情节，而是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太多的邪恶不公正啊，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称黑为白，称白为黑。神要把这些错误统统翻过来啊，转过来。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都是主在做，大大小小，连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是。我们看不出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神的终极的心意，但我们知道神做的一定是对的，而我们人间常常都是错误的，在神的恩典下才在最终也能因为在恩典下我们蒙神的赦免和拯救。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耶和华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把他们跟王提升到王子的地位。意思还是一样，神会把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强权颠倒过来，当然不是说贫穷的人就一定是对的，无知的人就一定是对的，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而且不断的谦卑使我们成长，而且不断在成长中继续谦卑，免得有骄傲。那么耶和华在做这个世界上的 equalizer， 让他平等化，让他不会骄傲，富者不会骄傲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八节，他怎么提拔穷乏人，怎么让他们跟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地的柱子，这是以前人的观念，为了让人了解神让这个世界稳定，如果神这个世界不值得稳定动荡，因为这个世界支撑这个世界的会垮掉，是支撑这个世界的，就是其实是被神支撑的。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金钱，没有什么财团，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军队能够有那样大的权力一直坐在其上，他能够坐一天和 一秒钟都是神的恩典和慈爱。希望我们在这荣耀的位置上面，不管是在学术界或者是任何地方，我们能够更谦卑，更跟神的选民同行。耶和华呢一定会保护圣民的脚步。第九节，使恶人在恶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恶人在黑暗中不能动，这是指着上帝让恶人，强悍的恶人好像死掉，好像没有力气被解除武装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人干嘛这么愚蠢呢？跟耶和华争竞，这是不需要的，这是自讨苦吃。我们并不是说耶和华是霸道的，而是我们说耶和华是全能全智的，我们只有全然的顺服他才好。这个世界要稳固，地的柱子是属乎耶和华的，耶和华把世界立在其上。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不科学的一个世界观啊，什么什么，我们地球是被柱子竖立起来的，当然不是。以前的人天文并不是差到那个地步，以为地球是柱子撑住的，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了。那么耶和华保护这个世界，保全这个世界，耶和华也拆毁这个世界，他保护圣民的脚步，他也使恶人极然不动。我们不能靠力量得胜，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可靠的，我们只能靠耶和华。但是我们是罪人，常常不靠耶和华，还跟耶和华争竞，那就要被打碎了。耶和华就从天上用雷攻击人，因为那时候能想到的可怕的东西就是雷啊、旋风啊这些东西了。那耶和华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耶和华会打击那不属他的，耶和华会高举那属他的。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这是不祥的，也是很祥的一件事情。这么小的孩子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中跟那个老糊涂祭司学习侍奉。那学得好吗？显然后来学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羡不羡慕呢？我们羡慕，但我们也不羡慕。我们羡慕因为主带领的都是好，我们不羡慕就也是因为主带领的都是好。高处不胜寒啊，如果你要羡慕做一个出风头的人，那神给你的管教会很多啊。我们求神怜悯。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说过本来是最圣洁的地方，最好的地方，现在最坏的地方。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的规矩是这样的规矩：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餐匙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这意思就是，有人献祭的时候，那个肉还没有烧熟，他就把它拿走了，拿走了要自己去吃嘛。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人说，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了。如此这二人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两个祭司就看中那个肉啊，而且要没有煮过的，要生肉，它可以处理的更好吃啊。各位愿意吃，有的吃，能够吃，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把这些看作首要的大事，一定会藐视耶和华，也叫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这以利的两个人是早死啊。但是虽然是早死，他们仍然是对这小孩有坏的影响，而撒母耳在母亲的关怀之下，坏的影响没有很多留在他身上。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谢，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然后再一次耶和华眷顾，耶和华造访哈拿，耶和华的恩典临到，那么就有祝福。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撒母耳的兄弟姐妹在原生家庭，他自己在一个很恶劣的地方，但是神保守他渐渐长大。那以利呢，他也听到撒母耳所住的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因为他儿子在管啊，儿子邪恶的罪行已经是传到他这个老糊涂的耳中了啊。 儿子像刚才讲的，他是偷借物或抢祭物。那么这里就讲到他的两个儿子呢，在圣殿里面跟伺候的妇人苟合，食和色的罪都犯了啊，这是最容易犯两个罪。在食上面就是贪吃无厌，在性上面就是跟人家苟合。以利有警告啊，不可以这样做啊，这耶和华的百姓会犯罪的，你们犯罪你们会起坏榜样的，也让他们不想好好遵守上帝的话。你如果得罪人，事事会审判，你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你祈求呢？的确后来以利的儿子就没有人能为他祈求，那么他们继续犯罪啊，他们不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句话好可怕啊！当我们顽梗悖逆不听劝的时候，就是自讨苦吃，就是耶和华想要杀掉我们。所以你不要说哎呀神啊，你不要来管我，我好烦啊。如果我们屡戒不听的话，就更显出耶和华要杀掉我们。感谢主，虽然有这些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孩子，这个长大的新的祭司啊。那但是以利呢，纵容儿女的事呢，神是没有放过的啊。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就是我向他们显现，他们有恩典，有蒙恩呢，他们蒙了很大的恩典，我显现让他们认识我。那么我也选择人做我的祭司，让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我所吩咐在我居住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和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们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的人，那未灭的人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亚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同一日死亡。哦，神对以利的处罚是很重的，你的两个儿子都在死在中年哈，他们会同一日死亡，而且甚至你和他和媳妇也是同一日死亡。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各位，这样的人当时就是撒母耳。希望今天就是你我。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光照我们，训练我们，锻炼我们，让我们不是自己想出风头，而是羡慕善功。我们蒙主呼召，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忠心的祭司，我们照神的心意而行，也求神为我们建立坚固的家，我们能够永远行在神的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就责备，继续责备以利的家，继续责备以利对他的儿子没有好好管教，会怎么样的败落？你家剩下人都会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给我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又是在警告和你菲尼哈以及他们的以利父亲，你好像悔改了，但你没有真的跟我认罪悔改，那么没有公开的这样认罪悔改，改变自己的行为，你是找死啊！你是会死得非常惨啊！你会要在我的受膏者前面求银子，求个饼啊，非常可怜。但这种可怜不是自己找的吗？你没有想要好好的敬畏上帝， 你在那里贪婪，你在那里继续不断的行淫乱，贪祭物，你以为耶和华不管吗？你以为耶和华没看到吗？他给你宽容，哎，他是宽容，并不是迟钝了。我们求主帮助，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有人蒙恩，有人蒙你呼召，有人从小做拿细耳人，有人敬畏上帝，也有敬畏上帝的母亲和家人。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人，而且这里讲的是神职人员，父亲是，自己也是，却只有这个名分，没有这个实际。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属灵的名分，也有属灵的实际，让我们专心全心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求上祝福，教死因。